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是由时报所出版的《勇闯极地超马：跑者翻转人生的马拉松跑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作者周林信，周大哥来到节目当中。周大哥真的非常厉害，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世界六大马拉松，以及他也跑过四大极地超马。周大哥你好。
哎，珊珊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周大哥，我当时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说这个跑马拉松跟超马这个世界跟我以前想象的完全不同、欸、我甚至看完之后我还随手拍了这个封面，然后直接在我的脸书上说这本书真好看。因为过去我们对于超马或马拉松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在新闻报道上面就看看某某跑者啊，然后跑出多少成绩啊等等，
对，
但是不会知道这当中有什么样的乐趣存在。甚至现在有一些艺人他们也会去跑超马或是马拉松、所以我觉得啊，到底就是跑步而已啊，到底有什么好玩的。我今天就是要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周大哥。那大哥，其实您的马拉松初体验是在您几岁的时候？
我第一场全马的完成是在我50岁的时候才完成的。
50岁？哇，50岁，我想一下，我爸爸50岁的样子，他现在已经超过50岁了。但是其实周大哥那时候您也是选择从因为你那时候去念了中山大学 EMBA，
是的，
然后开始接触到马拉松这件事情。
对，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我去上 EMBA 之后，学校有推销，介绍一些学校里面的活动啊，给这个新生知道。那其中有一项活动是要带大陆的戈壁做一场比赛，那我是看到那个比赛的照片呢、被深深吸引，它好像国家地理杂志频道上面那种照片一样，就是很震撼哦，有一团那个尘暴，黄色沙尘暴满天的飞尘，然后飞过来，然后有这些跑者呢低着头很勇敢的往前跑去，我都觉得很震撼，而且这些人很勇敢，那我能不能成为他们的一员，我可不可以去体验，所以我就开始去跑步这样子。
通常我们看到这种照片看完就说哦好厉害好辛苦哦，然后就会滑掉了。
对，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那我除了当然看到我也是这么觉得啊，觉得好厉害很辛苦，而且觉得很可怕。那我为什么要去呢？我想要冒险啊，这一辈子没探险过，我想说我可不可以去探险看看，也到了这个年纪了，再不去就没机会。
哇，50岁的时候才有这样的一个才有接触到这样一个机会跟想法，其实说真的也是蛮大胆的。但我也很好奇，像是很多人就会很好奇，那周大哥为什么您突然会跑去念 EMBA？
哦，我会念 EMBA 是这样，我原来1994年我就到大陆工作了哦，一直到我48岁，2013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48岁了。那因为我的父母年纪大了，我在家里排行比较小。我父母快90岁了，我又想说，哇，那应该经常回来看看他们啊、要不然的话，总怕这个老是怕会有那种什么富裕敬而风不止这样的情形发生啊，所以我就要经常回来。那经常回来呢，我也想说，也找一件有意义的事同时做。让我回来呢更有价值，所以我就后来选择了来回来台湾读 EMBA。 那我每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就飞回来一次上课，然后看父母，然后再上完课再飞回去这样子。
哦，原来是因为要陪伴父母的关系。
对。
那当时候进入到 EMBA 之后，就是也是看到书上是说有交到一群还不错的好朋友，对不
对？
同学们。
是是是，因为这个 EMBA 的课程呢，它来自同学来讲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嘛，哈、啊，有的是高阶入管，有的是本身就是企业的老板经营者，所以各行各业有很多东西可以学。哦，那老师呢也会传授很多的经营管理的知识，这些都是以前我没有接触过的。
嗯，所以听起来，当时您后来有看到那个戈壁赛啊，这是 EMBA 商学院才能够去一起去做挑战的。那这样听起来，普遍年龄层应该都跟朱大哥差不多吧？
哦，对，那个像我们学校的平均年龄就接近50岁，猜的时候，哦，就这样。那我算稍微年长一点的。那其他的大陆的学校比较年轻
哦，
哎，那台湾的学校都大概平均40多岁。
戈壁赛它不是你想报名就报名，对不对？
哦，对，首先它那个因为它是大陆发起的，
嗯，
啊，大陆的一个单位发起，然后他就邀请这些EMBA 的学校来做这个活动的体验啊。那因为它是属于一种邀请赛，所以不是你要报名就可以。那所以我们学校刚好是有参加，
嗯，
被邀请，然后也去观摩过，已经开始正式参加比赛了。那我才会想说，那要赶快去啊！如果不去，以后就没机会，因为它不是一般旅行社就可以报名去的。所以我才会抉择了，想了很久，那不去就没机会了，赶快就去这样子。
可是当时您有去思考过，自己的身体状态等等是可以去负荷的吗？
哇，那时候当然第一个就是要思考这一件事情，因为那是很重的体力活啊。大概要背着3公斤左右的背包啊，里面有你的饮水、食物啊，还有急救用品、对讲机等等。那要背着这东西，然后每天要前进至少30公里。那对我来讲，当时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以前都没有在运动啊。那而且
爬山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都没有。那不止没有运，而且像我的腰也都不好。我从20多岁开始，一直到我48岁为止，我几乎拿到闪腰全勤奖。我每年都跟感冒一样，来个1次、2次、3次，
好痛苦、哦。
对，很痛苦，而且人生觉得很灰暗。
嗯，
因为我的体型瘦瘦高高的啊，看起来像运动健将，每一次人家都说哇，你身材好好哦。然后可是我就有苦说不出来。那
阿伯的体力
啊，对对啊，他们就说我是泰山的体格，阿伯的身体
是，
哎，所以就觉得，其实生活自己也不愉快啦。像我带着父母去，我在厦门嘛，父母来厦门找我，我带他们去鼓浪屿旅游，那么走个2个小时，背个矿泉水回来，腰就要闪到了，所以我就自己非常没有信心。
是，
哎。
那你后来是怎么去让自己慢慢的算是接触运动这件事情？因为一定有很多事前的准备啊。
对，那既然要去挑战呢，一定要把体力练好，要不然去了不能完赛也白去了嘛。那不止白去呢，而且会成为一锅饭里面的老鼠屎，因为它是一个团体赛
哦，
哎，它不是说个人完赛或者不能完赛的问题，你一个人没有完赛，你这个整个队伍呢，他就不能拿到完赛的奖。那这是一个精神奖，很重要。所以我不能因为我的原因就这样
拖累大家，
对，不能草草的就报名。好，那时候就想说，我不能草草的报名，然后我就私底下练习，我也不敢跟同学说我要报名。因为我这个天生害羞脸皮薄，我怕说了之后呢，万一到时候不能去就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我也不敢跟别人讲，我就自己先偷练，就是这样，从跑步机10分钟开始跑起这样子，然后在外面1公里、2公里慢慢增加。
可是报名之后，大家如果看到报名表就会知道啦。
哦，我是还没有正式报名之前，
哦，就先默默先偷练。
对对对，我先偷练，
先了解一下自己到底能不能符合这些事情。
对，我想说，确定自己有能力承担这样的事情之后，体力有这个体力，我才去报名这样。
那周大哥，当时您想到想要报名这件事情，您家人知道吗？
我有跟我太太讲了。
那他反应是什么？
他反应就他看看咯。就看我能到什么程度嘛。如果可以的话那就去。那如果不行也不要勉强。哎，他是这样子，他就因为我们夫妻之间呢都会彼此尊重。然后他 做他的事，我看我的事，但是我们都会彼此沟通，然后他也了解我要面对的事情，还有我必须具备什么能力。
嗯，
那我在这个过程呢，我都有跟他沟通，也都有让跟他分享了，应该说跟他分享我一切的训练过程，挺放心的。
是因为有的时候啊，像我自己所看到的啦，台湾有很多夫妻，就是如果先生要去做这件事情，尤其是已经从来没有做过，又50岁了，另外一半一定会说：“哎，麦奇啦，你这样，你还要省到腰怎么办？”
对啊，
对不对？
对对对，会哦。那他一定会这样担心啦、啊。哎，对，老公的腰对老婆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周大哥，您太太真的是属于很默默支持您的，然后甚至到后来，不管去挑战什么，有时候他也都会一起，甚至有还后来跟你去跑了马拉松的。
其实连隔壁他也一起去了、
哦，隔壁他也有去了。
哎，对，我们那是4天的比赛，他去了1天去体验。
去体验一天。
对，体验一天，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是我跟他一起训练的。
那你们现在有在请什么专业的教练啊，带你们做一些体能的？
哦，那有。像我一开始一个人在厦门偷偷练的时候，那时候没有、
嗯，
那时候的训练效果就非常不好，因为我不懂跑步，也不懂跑步之后要做之前的热身啊，之后要做伸展收操那些都不懂，那一定很难避免受伤这件事。受伤之后要去看什么医生，要做怎么样的治疗也都不知道，所以就一个人这样子默默的在承受这种训练的辛苦，还有治疗受伤的那种辛苦、哦、那是一种恶性循环，感觉很不好。后来学校同学开始要正式报名之后，就有请教练来、
oh.
哦，那我开始学习一下这些知识，那也开始表明想参加。那么有其他的一些包括别的学校的跑友、
嗯哦
也来做一些指点，那我就慢慢了解这些要领了，那后来就进步比较快。
是戈壁这场比赛就是在沙漠当中，您自己从照片上看到这个状况一直到自己亲身去体验，那个心得跟感想跟画面您现在还记得吗？
我也是肯定一辈子忘不了，就像我们在电视看到的一些风景一样，你没有到现场，你没办法去感受。从最简单的，你在电视上看张惠妹演唱会，跟在巨蛋看是完
全
不一
样
的。
好有趣哦！
对啊，对对对。那所以那个自然界的风景，那又更不一样，因为那个场面更大，
是
更浩大。所以一到了之后，就会觉得说，哇，这大自然真的是浩瀚。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么雄伟这么漂亮的地方真的是来对了啦。
那当时有没有在跑的这个过程当中，毕竟它是算拉力赛吧，因为有好几天这样时间，
对
您自己有没有一种觉得哇我快要负荷不了，我撑不下去的感觉？
哎呀，这个事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是不是我不好意思，是我的同学会不好意思。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担心我无法负荷，
是
我怕拖累大家，所以我的训练比较周全。那其他同学呢，比较用轻松的态度去面对他、哦、他们的训练比较少，所以到了现场，那他们跑得比我慢、
嗯，
所以我反而比较轻松。
哦，
哎，因为我要等他们，
对对对对，
因为刚才说这个是一个团体赛，
你的压力比较没那么大，
对，我压力没大，换他们压力大，那对我来讲也有好处啊，因为我慢慢跑，我等他们，嗯、我可以一边跑。一边欣赏风景，
嗯，
然后我用轻松的心情，不是沉重的心情，像他们的心情就很沉重，因为他们好像觉得他们把团体成绩搭慢嘛，哦，他们变成有压力啊、
嗯，
反而是我变得很轻松，所以我就以后这个也影响到我以后的参赛态度、
哦，
所以我都把它准备好，赛前准备好，到了比赛现场，我就用完赛的心情，这个玩呢是游玩的玩。啊，游玩的玩，我一边玩这个比赛，然后又用一个不错的成绩也完成了这一场比赛、
嗯，
所以这个叫完赛。
所以听起来戈壁挑战赛这一场赛事算是帮周大哥您打下一个自信的基础。
哎，对，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啊。那因为刚才说要参加这比赛啊，每天的距离都要30公里以上，所以我就在比赛戈壁比赛前呢。我完成了我人生第一场马拉松，那就是一个第一个非常大的
这还不算超马，
对，那玩第一场马拉松就觉得哇天哪，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啊
以前打死我都不相信，怎么可能五十岁突然变成能完成一场马拉松呢？
我猜周大哥你连跑那个大学操场应该都不想再去跑到隔壁
以前还好，以前当兵的年代啊，是大家都有跑过步，但是当时跑的成绩也不怎么样，
嗯，
而且又隔了年年纪也变大了，没想到反而去挑战一个更长更远的距离这样子，所以那是一种很大的成就、嗯、
是。而且我看到书中大哥您有说到说其实你的孩子们都大了、哎、而且他们也都在国外念书，
对，
所以您跟太太其实面临到是孩子离巢期嘛，
对，
也算是帮两位在生命当中多了一些新的目标。
哎，对，就那时候EMBA 毕业、
嗯、
然后小孩出国读书，那我们就空巢了嘛。那巢那时候是刚好面临就没有目标了，原来是跑步是为参加比赛，那比赛结束了那还要不要跑啊？
那当时您工作还有在继续还是已经退休？
那时候一开始还有继续，
嗯，
那我就是先再跑跑看嘛，想说不然已经能跑全马了，如果突然都放弃好像也有点可惜，我就随便跑跑随便跑跑，又过了半年，那过了半年我的大陆的事业就刚好就把它结束掉啊，结束之后就更没有事了更没有事，那我就想那就顺势而为吧，以前因为工作家庭的关系呢我很少出国旅游，那么干脆就趁这个时候完全自由，那我就开始出国跑马拉松旅游这样子。
而且当时候周大哥您去跑这个、去国外跑马拉松是因为你女儿毕业典礼，然后你想说那既然都要去美国了那干脆去报名美国的马拉松好了
啊，对啊，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我有个同学跟我开玩笑嘛，他就说哎，学长你跑遍全世界了，我那时候才跑过台湾一场马拉松而已、只是说他就提醒了我，那我既然到美国了我就去参加一场美国马拉松吧，然后就去跑跑看，跑了之后感觉非常愉快，因为结合旅游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很多葡萄园，我就去参观酒庄，那参观酒庄的经验让我觉得很愉快因为本来一群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哦。
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前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Call Me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节。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刚才有跟大家说，周大哥他跑过沙漠，甚至还有去跑这个冰天雪地，因为呢，他有去过四大极地超马。那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是，在人生的一个转折，是当时您参加了 EMBA， 甚至去完成了第一场戈壁挑战赛，然后陆陆续续就开始您的这个超马生活。那我一开始上节目之前有问大哥，我说诶，想问一下马拉松跟超马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还是说超马就是一个超级马拉松，就是挑战更难，是这个意思吗？
以中文来讲，超马也可以说是超级马拉松，也有人这样翻译。那超马跟马拉松的差别就在于距离，那马拉松的距离是 42.195 公里、
哦、42.195 公里、嗯、
只要超过这个距离的都叫做超马，假设超过100公尺也算超马、
哦、是这样吧，
是很少人会去办这样的超马，因为没有意义，
是
所以呢大部分的超马可能就50公里以上会这样子、
嗯、
那就是一般那个是单日赛，那我参加多日赛的超马、
嗯
也有两日的，比如说不停的也有12小时超马，24小时超马，48小时各种形式还蛮多的。
前面提到是您去美国参加女儿的高中毕业典礼之后就开始了当地的马拉松，然后再就是世界六大马拉松。世界六大马拉松知道是那个波士顿嘛？
对，芝加哥、纽约、东京、柏林、伦敦。
然后您都已经都去
都完成
了。那个就是马拉松。
对，马拉松。
它就是一天可以跑完的。
对，他在国外呢，马拉松它是一个术语，只要在国外英文的马拉松这个字呢，它就是指 42.195 公里的距离。
哦，是这样的。
哎，对，台湾比较不一样，台湾你要特别去说是一个全马还是
半
马，
哦，
半马。那在英文里面马拉松就是指 42.195。
这有像圆周率3.1419的概念，是不是？
对对 对, 对，没错，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大家，我也很好奇，就是您家人，尤其是我刚才提到是太太对于您去跑马拉松的态度，那您女儿呢？您女儿对于爸爸去跑马拉松这件事情呢？
那一开始他们也很好奇了。那他们在高中呢、大学的阶段还好，因为有时候寒暑假放假嘛，我想说，那我已经跟太太在马拉松旅游了嘛，那么寒暑假我也可以带他们一起去，因为也要度个假，
嗯，
那度假跟马拉松就一起结合，也带着小孩一起参加，所以他们曾经参加过5公里、10公里，最远也参加过21公里半马的这样的距离比赛。
哦，那他们因此爱上马拉松？
哦，没有，他们他们可能在学生的时候比较还蛮听爸爸妈妈的话啊，爸妈说啊我们去参加，他们就说好，也没什么意见。那去了几次之后发现好像也就这样，不过一开始他们拿到奖牌也很高兴，
嗯
只是说现在年纪他们也大了，也成年了就比较有自己想法，那时间也不一样，所以就有开始有不同爱好了，
不同的乐趣，各自去完成自己的兴趣。那对于周大哥您来说，超马的魅力跟迷人之处到底是什么啊？
我去参加的超马呢是多天的哈，很多天很多站的。那因为他去的地方啊是叫做四大极地，是三个沙漠还有一个南极。
南极
啊，是这样的四个地方。那每个地方啊都有它不一样的特色。像去蒙古大草原，一望无际大草原，然后在那个智利阿塔卡马沙漠，是在一个高山的沙漠，号称最地球最像火星的地方啊，它有很多不同的地质跟地貌，非常漂亮，没有那一边你完全无体会。那纳米比亚呢，它是地球古老的沙漠，它有很多漂亮的沙丘。
非洲那边，
哎，对，在非洲，在南非这个国家的上面，是非洲最适合旅游的、最安全的一个国家，
最安全的一个国家。
对对对，因为非洲有很多地方有不太
对啊，我记得非洲都很危险哎。
那个地方不会，那个地方旅游很好。
是您有遇到他们原住民的吗？
哎，对，没错，是这样。
那原住民也很奇妙，听说他们是都不洗澡的。
我看到的时候，他们的时候我超惊讶的，天哪，这个好像点像史前动物的感觉，因为他们还到现在还维持着500年前的习俗。哦，终身不洗澡，然后身上每天都涂着红泥，用红泥不断的去涂，那它有清洁也有保护的效果。 只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很无法接受啊，不洗澡天天涂红泥在上面，所以他们叫做红泥人。我们的中文的话这样形容他。那他的英文名字也蛮特别，大家有点熟悉，叫辛巴族。
辛巴族
对，就是那个卡通影片，那个辛巴，
辛巴，
辛巴，他们叫辛巴，就是那个发音是一样的。
那他们还住在那边，然后也都是那种很原始的村落。
对，他们有一个保护区。
嗯，
那个族群到现在还有50000个人。
哦，还有50000人存在哦。
对对，那他们受政府保护，所以他们政府就有让他们保护他们的居住地，然后也供应提供食物，还有一些医疗这些。
那大叔大哥，你们这个跑步那个赛事是会经过他们居住的环边吗？
我们实际上没有经过他们那些地方，但是主办单位呢有请他们的主人来陪伴我们一起跑步。
哦，真的？
对对，
他们应该跑蛮快的吧？
不是，他们就是每天就是出发跟结束的时候，会在营地呢用歌声跟舞蹈
啊，
给我们做欢迎欢送，这样祝福。
好有趣，好有趣，
很特别，
对，
很令人惊讶。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其实我自己，因为你们故事真的很多，因为这本书这真的是记录了周大哥他不管是跑马拉松或超马的很多点点滴滴的故事。
对，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有时候并不是数字，就是而是周大哥遇到非常多很疯狂的人。
对呀，你在疯狂的地方就会遇到疯狂的人。
但我很好奇，像你们去报名这些比赛啊，
对，
主办单位会是让你们一团一团这样子去，可能比赛的时候就连飞机啊、机票这些都全部一起吗？还是说这些都是让你们另外自己再去做安排的？
这个都要自己安排。我们比赛的话，报名之后要交报名费。那这个报名费呢，它包括比赛七天的所有帐篷啊，然后它这个比赛期间它必须负责的一些东西，还有比赛前后两晚。比赛前一晚还有比赛后一晚的旅馆的费用，然后回来之后比赛结束之后回到旅馆要洗澡啊，我们七天没洗澡。
对，比赛是不能洗澡的。
对，没有水，不能洗澡，没有网路，没有电力啊，所以就好像原始人一样。所以比赛完之后呢要回到旅馆洗澡，再来晚上会有一个庆功宴跟颁奖晚会啊，再来就结束，就各自走人。所以他只负责这一块。我们从家里出发到那个旅馆报到集合的机票啊，来回机票都要自己付啊。那我们为了要安全起见，应该我都还会提早到，因为旅行上可能随时班机取消 啊或各种意外都有可能，所以我要提早出啊，免得半路有问题的话我就赶不上比赛，所以还得提早到。提早到就要提早，也要有多余的旅馆你要去支付嘛。比赛结束一趟路那么远，我可能还要去做几天的旅游嘛，不然光穿城去比赛，比赛完就回家，太划不来了。
这样听起来一趟比赛的花费其实也是很可观的。
是，它不只花时间，那也花金钱，也花精力。出发前还要做各种的准备，训练也好，还有旅游计划，这些都要做准备。
但是获得的远比这些还多。
哇，那当然哦。如果没有去的话，你永远都看不到，也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事。
那我们刚才提到那四大基地啊，
对，
周大哥，你自己印象最深刻是去哪一个比赛，或是遇到的人？
遇到的人哦，哇，其实每一场都很深刻，因为他每一场都非常的不一样。那我的第一场的时候，我就遇到几个人，我非常惊讶。
第一场是去哪里？
第一场是在蒙古，蒙古国。因为我比完波士顿马拉松之后，我想说我们城市马拉松我体验完了，我想换一个环境体验，去体验大自然，所以我就报名了这四大基地。那可是要去之前我其实也很害怕，刚才说我要比之戈壁前很害怕，现在要去这个四大基地呢，其实我更害怕，因为他要背的装备更多
哦，
要七天的食物还有所有的衣服日用品全部要背在身上，睡袋啊这些，那有11-12公斤的重量，那这么重的重量又要跑那么远的距离，七天有250公里，环境又很恶劣，天气也不好，那我能不能完赛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我要去之前也是做了很多功课，之后鼓起勇气才去报名完之后 也是很害怕，怕自己不知道能不能完成，所以我又只有三个月时间可以练习。这三个月时间，我练习了1000公里啊，背了背包练了1000公里的这个距离，我才去比赛。可是我一去的时候，居然发现一些很奇怪的人啊。第一个，我就看到有一个像钟楼怪人的先生哦，他看起来就六七十岁。190几公分，很高大，可是他弯着腰驼着背，然后膝盖也弯曲。原来呢，他是脊椎有开刀过2次他给我，我一开始看到他，我就觉得他好像钟楼怪人。
嗯，
那这样子的人怎么有办法比赛呢？
对啊，
而且他复合得了吗？他的背那么不好，对，他就好像一只虾米嘛，哦，就像电影里面钟楼怪人那个样子，就弯腰驼背，膝盖也弯着，就这样子的人居然也来，那我就觉得很惊讶。后来还看到两个人，有一个73岁的日本阿公，还有一个75岁的韩国阿公也来了。这阿公来，你是儿孙要磨，想要拿遗产吗？怎么会让这两个爷爷？
阿公，我帮你报名那个四大极地哦。
对啊，怎么会让他们来呢？我看到他我也晕了。这两个老先生也都瘦瘦小小，然后一副很慈祥的样子，哇，真的是觉得这什么地方。后来还更惊讶，因为我坐上了车，
是
啊，因为要到出发点，比赛出发点要坐6、7小时的车子，那在坐在中巴上，旁边刚好有一个女士，就坐在我旁边，长得呢白白嫩嫩的，好像也很像邻居的阿嬷，哦，因为头发也都全白了，60多岁，我就想说，诶，她是工作人员还是什么？怎么会坐在这里呢？那工作人员应该有工作人员的车子吗？
钟大哥，你应该想我到底报名了什么比赛，对不对？
对啊，我就想奇怪了，那怎么样？我还是问问看。还好，因为他会讲中文
哦，
哎，他会讲中文，他是新加坡的新加坡人。然后他说他是医院，他在医院当护理人员，他的同事邀请他报名来参加，他有两个同事来，
嗯，
问他要不要来，他就来。那他为什么来？他那时候64岁，他说，我为什么要来？因为我想在65岁以前做一件疯狂的事。他就来了，可是他根本没有在跑步，他不会跑步，他只有平常的运动，就骑脚踏车然后爬一下山。那所以他来之前就跟同事背着背包去爬爬山走走路，那这样就来了。我为了要报名就很紧张，他只是想做一件疯狂的事，他就报名了。然后我要练1000公里，他就很轻松的背着背包好像去郊游，走几趟山路，就这样。我都觉得太神奇了。
可是我觉得我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周大哥，你可能从一个很严谨，就觉得哇，我必须要很认真看待这些事情，然后到后来真的参加这极地比赛，然后看到这些人这些很特别的这参赛者，我相信你的一些思考跟一些想法应该会有一些改观吧。
对啊，那还有，那后来还更夸张，后来还有更夸张的人，我称他叫做瞠目结舌的人，令人瞠目结舌的人。因为我要去南极比赛，南极大家一想，哇，冰天雪地啊，那地方一定很冷，然后雪很软，一定很难跑嘛。对，一定都是这样，这个是一种一种知识常识。结果这么难的地方我也很害怕嘛，因为我们在台湾的人啊，很少有机会到这种雪地去跑，也不知道有什么状况。可是我到那一边报到要寄行李的时候，突然有一部计程车停下来，从车上走下一个人，他是一个盲人
哦，
对，他是一个盲人。我还想到这盲人下来不会是也要参加比赛吧，结果真的是啊，我当场嘴巴都快下巴要掉下来了。我的天啊，我们明眼人都不觉得很害怕的事情，居然有盲人要来参加，那他怎么跑啊？那结果那盲人给我更惊讶的一个事就是，他是巴西人，一听到说我们也是要参加比赛的选手，结果他呢就马上张开嘴巴，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在那边笑，然后就跳起森巴舞来了。
哇！
那我就觉得哇，天哪，他看不到这个世界，可是却好像照耀了我们。
嗯，
哇，让我感到很感动。
对
啊，然后再去回到旅馆要去报到检查行李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令我更惊讶的人也出现了。他是一个66岁的香港老先生， 有一只脚截肢
啊，冯哥嘛，
冯哥、嗯、对，天哪、啊、66岁老先生，然后有一只脚膝盖以下截肢，他也来参加比赛，那还有什么事他们做不到的？那我们还在怕什么呢？
好励志哦！啊，
哎，我每一次我想到我都好感动，
真的，我看到那个周大哥眼眶泛泪。这对我就说这本书有趣的地方，有的时候并不是在于挑战那个数字或是那个、嗯、距离，而是在这过程当中你所遇到这些很不可思议的人、啊，而且他们也跟着你往同样一个方向前进。
哎，对啊，而且他们都完赛了，所以所以说我就觉得说我去的时候其实是要挑战自己，然后要想要得到一些做一些体验，结果去了觉得得到的东西跟原来预期的完全不一样。
对，我觉得这也是给我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向啊。像我们常常可能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从小到都一直在想着、我一定要跟别人竞争，我一定要冲第一然后什么的，但是我看这本书，像我自己也会的，我们去跑超马，去挑战马拉松、我们就是要得第一啊，就是前三名啊等等的，但我发现你遇到这些人可能还带着一颗足球边踢边跑，甚至还有人用 cosplay 的方式来完赛
对啊，
这些对于让我们对于比赛这件事情，虽然它是一个比赛，但是我们有不同的一些观点。
有些人他是去寻求成绩、成就，然后得到他一种人生的成就。那我发现呢，去了之后，对大部分的选手来讲呢，我们不是寻求成绩，但是也能得到我的成就啊。那我也可以成为自己生命英雄，因为我们是去圆梦。那这个梦呢，就是说，为什么说它是梦？它是原来想象不到的东西。然后也不觉得说自己可以做到，可是他去的那一边都做到了，都达到了一个人生的成就感。不管你的速度是多少啊，不管你有没有完成，其实呢，就算没有完赛，
保持平衡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魏立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长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
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5号2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勇闯极地超马》是由时报所出版。那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周林信周大哥。那周大哥，刚才我们提到说去跑超马跟马拉松，您说到一个是有些人会是去达到自己的成就感跟成绩，那另外一种也许他自己是喜欢去做这件事情，那您自己呢，您自己是属于哪一派的呢？
哎呀，我自己其实也想翻转我的人生啦。这个书名呢有说到大叔翻转人生的一种马拉松跑旅。
是。
那么为什么说翻转人生呢？因为我从小呢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因为家里的环境也不好，那自己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一从小一直到学生时代都表现不怎么样，所以我在学校总是在躲在角落很灰暗的哪一种人。那后来成人之后，刚才一开始也提到，哇，我的腰也不好，然后就觉得说人生很郁闷。
可是在工作上你应该有达到一些成就吧？
那工作上当然了，我能够人生去做世界跑旅呢，当然也需要有经济做后盾那除了这一块之外，其他没有太多的成就。那为什么这样子讲呢？你有经济做资源是一回事，那经济因为有赚到钱是在做工作，但是在那边付出蛮多的，因为要去做的关系呢，那么我的应酬也很多，那导致身体也一直也都不太好，所以等于说你除了赚到钱之外其他都没有，所以它并不能没有办法给我带来太多的成就感跟快乐比如说我这个前半辈子大半辈子都没有成就感，也都没有自信。那我开始跑马拉松之后就开始觉得不一样了，因为以前大家对我印象这个开 KTV 的，然后可能会唱歌，可能会什么喝酒，都是一些比较感觉没那么健康的形象。那我现在开始跑马拉松之后，大家对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哇，跑全马好厉害，然后跑那么多国家好厉害，然后就觉得我开始对我整个都转换了，那我自己的心理也转换了我也觉得也变健康了，我也那种应酬的场合也都几乎都没了，那我身边的朋友呢也都换了好几圈了现在我的朋友几乎都是跑圈的人了都是跑圈的所以交往的朋友也不一样，生活整个就不一样所以这就整个就翻转。然后直到我马拉松跑完之后，我看到四大极地之后，我就想要做更大的挑战，因为它大家看起来呢，它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如果我把这么困难的事都完成了，那我就真的是somebody的所以我就想说去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那跑这四大极地这样完成之后，周大哥您自己的那个心灵的满足感已经有达到您自己的那个目标了吗？
我应该说是有达到了因为这个的确是一个
人生相当辉煌的记录。
对，那它不是容易达成了。当然我现在出了书呢的目的是告诉大家其实没那么难因为刚才提到几个年纪大的人也好，还有他也不会跑步人好，甚至生理残缺的人也好，他们都能够完成了。但是我没去不知道啊，我去了之前很害怕
，
所以我克服了我的恐惧，然后我去完成了，完成之后我就得到这样的东西，我就觉得我成长很多所以我才会想说来分享一下我这个得到的东西给大家。原来呢很多事情超乎我们的想象那自己的能力也都超乎自己的想象，自己比想象中的自己强大很多了所以可以不要画地自限，去尽量去做梦这样
而且我觉得听起来选择很重要，因为您去选择了这项运动去选择了跟过去您的生活环境不同的圈子所以造就说你现在对于不管是人生的态度啊，或是想法其实都会有改变。
对，我就变得也有自信，然后也更积极一些。那我其实呢也不是说鼓励大家都来跑这个超马，它只是一个借这个超马这一件事情来做说明。我有个朋友一看完我这个书之后呢他马上去订了网球公开赛的门票因为他这件事想了好多年，但是一直没有去做，看完之后他就觉得哇，他应该马上去做，不要再犹豫了所以他就去订了门票。 然后就结果一定发现前面已经有200,000人在排队了。
他犹豫太久了。
对啊，犹豫。
人生很多时候如果你犹豫的话就可能就错过了 对不对？
是啊，但是他开始行动了，至少他行动了。啊，所以给他排队排个5年好了，也可以排到吧。
是，那可是大家也会像我自己就很好奇，像我们去挑战这一些，不管是超马或马拉松，如果在中途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再负荷，我是否是可以中途离开或是退出？
那当然了，如果是自己觉得身体不行，随时可以提出来。那在比赛过程呢，有休息站，最好是在休息站选择退出，因为。中途的话呢，休息站跟休息站之间呢，中间大部分是没有人的。
哦。
当然也会有大会人员来回巡逻啦。啊，但是如果在休息站，它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撤退点。
嗯。
啊，再退出。那就算如果有人，有的时候有的选手他并没有主动退出，可是大会的工作人员发现他的身体状况可能不适合比赛，会要求去强制选手退赛。啊，也会这样子。或者是选手的时间太慢啊，我们也有关门时间
哦，是，
也有关门时间。除了当天总的关门时间，每10公里大概有一个补水站，那每一个补水站也都有关门时间啊。他如果太晚到了，代表他没有能力。
我也不能用走的，走的不行，这样是有时间上压力的。
对，用走的也可以，但是你代表他走的不够快
哦。Oh.
哎，他第一站他就走不到，或者他走到第二站已经慢了，比规定时间慢了，第三点他应该也到不了了，所以他就在第二点他就要被回收了。
了解，在书中呢，周大哥有提到一件事，就是您有告诉大家，蜜月旅是去夏威夷，对不对？二次蜜月的时候呢，也是在夏威夷，只是呢是用马拉松的方式去进行，而且我觉得超浪漫的，就是您太太当时也跟你一起去，甚至在最后的时候，你们是一起跑，对不对？
是跑全马，所以我们各跑各的，
但最后还是会遇到。
对，最后他就是在终点等我嘛，
嗯，
对，他比较早结束，然后他在终点等我，我回到。到终点，然后就把我预先准备的白色头纱给他戴上，然后我自己也有一个白色的领结啊，我就戴着领结，然后两个人拿着我们的完赛的奖牌拍下这个二度蜜月照片。
哦，好浪漫哦！你们结婚几年啦？
当时是24周年。
24周年，哇，24周年。在这个马拉松，然后甚至又在夏威夷。
对，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但是也有刚才那个朱大哥就提到说，就是其实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也是可以分。如果像太太没有办法跑全马的话，她也有选择可以报名比较短程的。
哎，对，大部分的比赛有可以选择的，有少部分的可能只有全马项目。所以我太太就大部分都有跟我一起到每个地方。都一起参加比赛这样。
哇，我觉得这种感觉真好，就是夫妻之间，而且重点是两个还可以一起跑，那种感觉还是很好，还可以互相讨论。
对啊，一起享受比赛的乐趣。
好，那我也很想问一下，像现在台湾啊，也开始有马拉松这样的一个风气了。
对。
那朱大哥，你有参加过或者是有去参与过这些过程吗？
现在可以说是很普遍的一个活动了。最近有一些比赛有曾经有问过我，像超马啊，台湾有一些超马比赛，我以前没有接触到他们，然后最近开始有一些人，
毕竟你是前辈了，
不是跑久了之后认识的人就会比较多，
是，
那他们有时候就会问我超马比赛，哎，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有没有什么跟国外不一样，
对啊，对啊，
要改革，有，那我就会提供我一些意见给他们。
那在台湾举办像这样类似的赛事，跟国外来讲，有没有一些？地方是大哥您觉得是可能需要再去多改进或是再去改善的呢？
台湾呢，因为地小人稠的关系，还有地形呢比较没有办法像国外有那么大的沙漠可以这样子比。那现在其实有几个比赛办得还不错，包括像我们台湾有个超马的前辈是林毅杰，
是，
他自己也有办类似的比赛。他有像今年他是办阿里山的三日赛，我是觉得办得很好，那还不蛮不错，很多人去参加。那他的赛制也是跟这个我跑的四大极地接近
哦，
也蛮难的。
这一般人应该不会报名的、
哦。哎，现在参加人也不少、啊，现在越来想要挑战自己的人越来越多。
是，所以您自己觉得，其实台湾来说，现在有很多类似的赛制，其实也是比整个规则啊，跟它的这个举办的环境跟注意的，其实都做得蛮完善的。
对，还不错啊，因为他们毕竟也国外也都跑了很多地方了嘛，
嗯，
所以他们自己都有很多的知识在这一方面。
嗯，那在跑马拉松有没有一些年龄的限制呢？
嗯，一般的马拉松的话，大部分都要求在18岁以上。如果18岁以下的话呢，就要监护人要同意。那因为是一个耐力型，时间比较长啊，怕会影响到小孩子啊、青少年的身体的生长发育，所以不说太年轻的人参加。那年纪大的话倒没有限制，马拉松城市马拉松它没有限制的年龄，但是你要自己注意自己安全啊、
哦
哎、要
写切结书，
对，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那超马的话会有一点限制啊，我参加的超马赛是限制到70岁，但是为什么我刚才也提到73岁跟75岁的那个阿公呢，那可能是他有提出来他之前曾经参加过的比赛记录、
哦、
啊，要不然的话我想比赛单位也
不敢贸然的让他参加。
对，因为这个比赛毕竟是那么困难的比赛。
嗯，是。好，说到这里，可能因为有一些听众朋友或读者看完您的书，就很跃跃欲试，想说，哦，那我就报名一下第一场马拉松好了，搞不好可以翻转我的人生。
哦，可以哦，我觉得很多人都翻转了。
是，这真的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不一定是马拉松啊，其他的比赛也是可以，或运动。
对。
那您最近还有闪到腰吗？
哦，不会不会，我已经好几年没闪到腰了。
哦，真的，开始跑步之后就没有再。
对，我他就反而不药而愈了。
哇，
因为在跑步过程，这个身体的核心呢，就是腰部嘛， 是在核心，它会支撑这个身体的运动，它必须支撑身体、嗯、所以我在跑步过程呢，无形中它就一直被训练，那么我的肌肉就变强壮了。
哇，
就不再没有再那么弱。那另外呢，我也懂得怎么要护我的健康，
是
比如说我的坐姿、我的站姿、嗯、还有我在搬西的时候我的姿势要怎么样哦，因为在运动过程要修复嘛，我也学会了这些姿势要怎么顾，所以他就现在变得蛮好了。
反而年纪越大越身体越好了。
对对对、啊、
好，那我其实自己这个私下呢去搜寻这周大哥的脸书，就看到周大哥其实您近期啊有在开始做一个叫盲人陪跑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吗？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
它是一个利他的一个活动啊、因为盲人他视力看不见啊，他没办法看见，眼睛有问题，但是他们也需要运动啊啊，他然后他运动呢不只是一个生理上的运动，对外去跑步呢也会增进他心理的健康快乐啊，那他可是呢他们看不见，所以需要有人辅助啊，有人要陪跑，那我们就去做陪跑的工作。
那他们手要带你们身上吗？
我们有一条绳子拉的哦，有一条短的绳，我们靠绳子来做气啊，那他会感觉说，喂，我们现在是往哪一个方向，有没有转弯，有时候提醒，如果小的转弯就不用讲了，但是他们的感觉很灵敏，他们会知道说我可能要靠左一点、
哦、真的、哦、
有时候要靠右一点、哦、
是，所以周大哥您已经开始在进行这件事情了。
对，我几年前就有陪跑过一次从台北跑到杨梅，
从台北跑到杨梅。
哎，对，每次跑了
我想说可能就是淡水河畔这样子跑一跑而已，没有想到竟然是跑到杨梅。
对，
哇，那其实在当陪跑员那个心理的那个压力应该也会是蛮大的吧，毕竟你是要保护一个人
啊。对，刚开始的话一定会紧张嘛，所以他需要经过培训经过培训后，你还有经过多次的练习，你就知道怎么跟这位盲人就做沟通。
嗯，是。好，周大哥听完你的故事真的觉得非常励志哦，从一开始也许是从那个想要满足自己的心灵，甚至提升自己的力量，然后去参加超马，一直到现在您发挥您的力量去帮助到其他人。其实也没有想过超马可以去从事那么多其他的事情。对不
对？
对、
啊、对。
是，那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新的目标呢？
那新的目标是这样，除了我刚才讲的，我现在从以前为自己而跑，我们现在为利他而跑，那也许有盲人的需要帮助，另外还有人其他的 人需要帮助，有其他障碍，比如说喜憨儿也好，或者有什么多重障碍的人，或智力的障碍，这些人他可能也需要做被这样的帮助，所以我们会比较多的从事于帮助别人的跑步。那至于世界的探索还是需要的，世界那么美丽那么美好，我还是想说有机会再继续去探索看看。那现在这几年爬山大家很普遍都去爬百岳，我也去爬了几趟觉得说哇那真的很棒，所以可能有一些跑马拉松呢会跟爬山做的国外很多山很漂亮，
对对对
喜马拉雅山很有名嘛它有马拉松，那像非洲吉利马扎罗有马拉松，那欧洲那一边的像少女峰啊
哇光爬就很难了还用跑
对，那这些都有马拉松比赛，那我喜欢在这个大自然界跑步，那种感觉很棒。
哇，好，祝福周大哥，希望可以完成这个目标。不能说梦，因为梦想这已经可以达成，所以是目标。好，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周林信大哥，他出了这本书《勇闯极地超马：跑者翻转人生的马拉松跑旅》。也许未来你去跑马拉松或超马的话，搞不好会遇到我们的周大哥哦。好，我们今天相当谢谢周大哥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
好，谢谢珊珊。
老公，家里宝贝都九个月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的，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刚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